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8年12月19号到12月2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证件新闻，神韵圣荷西再爆满，亿万富豪赞纯粹之美。纯净的二胡音乐在舞台上响起时，全场一片静谧。神韵演奏家专注奉献，一个个优美的旋律从他的指尖不断流出，时而优美轻快，时而深沉悲怆。中国乐器的独特风骨让很多圣荷西的观众深深陶醉，不少人说二胡演奏让他们心驰神往。美国时间12月20日下午，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加州圣荷西表演中心的第二场演出持续爆满，精彩的中国古典舞和民族民间舞加上中西乐器合璧的现场乐团伴奏，带领观众穿越时空，领略中华传统文化的辉煌。由于地处著名的矽谷境内，不少世界顶尖的高科技公司的高管赶往观看，他们为神韵深深倾倒。亿万富翁 Jerry Roers 先生和妻子一同观看了演出，他们交口称赞神韵演出展现了纯粹之美。 Roers 先生是美国著名的慈善家，也是 Finisar Corporation 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求救信，台大放映，观众震撼，呼吁广传。获多项国际大奖的纪录片《求救信》12月19号晚间在台大放映。高姓学生表示，对于男主角孙毅的遭遇非常震惊，他以前完全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真的就是非常不人道。台大法轮大法社举办的《求救信》电影放映会后，邀请法轮功人权律师朱婉琪以及智研科技创办人总经理钟鼎邦与会座谈，并透过视讯连线导演李云翔，接受现场观众的提问互动。
澳洲、南澳各界呼吁制止中共反人类罪行。2018年12月6日晚，澳洲阿德雷德阿瑞斯电影院放映了讲述法轮功学员遭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纪录片《活摘》，满场观众对中共的活摘暴行深表愤慨，并与特约嘉宾互动，讨论如何制止中共的反人类罪行，共同抵制其对澳洲的渗透。2014年皮博迪奖获奖纪录片《活摘》记述了曾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及非法交易的独立调查，以及曾到中国大陆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曾做过活摘手术的医生前妻、曾被中共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曾亲历过活摘现场的前武警等诸多证人的举证，揭开中共持续十多年来从法轮功学员及良心犯身上活体摘取器官并进行贩卖谋取暴利的真相。影片结束后，特邀嘉宾查树股市副市长瓦尔德、前加拿大小姐林耶凡、大纪元时报墨尔本社长肖中华与观众进行了问答互动，现场气氛热烈。
大陆天津游客，我不怕我就退。2018年12月中旬的台湾虽然天气寒冷，但阳光普照，在台北国父纪念馆的法轮功学员们一如既往地向往来游客问候打招呼，讲述法轮功的事实真相。有位高壮的李先生随团走到真相殿时，对一位学员说，我对法轮功的了解比你肯定还多，当时就是我们那边练法轮功的人最多了， 所以迫害也是从我们那边发动的。天井，哎，从那时候到现在也好长一段时间了。法轮功学院马上引导李先生看425和平上访大型展板，看着看着他马上喊来同团更多人，快来快来看，这些天津干坏事的都遭报，好几个都走了。这资讯很快吗？好些我都不知道。几乎整团围着这展板目不转睛的看，接着学为其三退时，同团朋友很紧张的跟他小声说话，他胆气很足的说，我不怕，我就退。李先生还问，在台湾练法轮功是合法的吗？有多少人在练呢？学员向其详细说明后，他很感慨地向身旁同团说，你看，如果不禁止，这么多年不也是顺顺利利地过来了？当时那么多人在练呢，其实给练让人信仰也没怎样嘛。人有信仰，有精神上的依归，不争不抢，看淡名利，道德高超，那才是最好的了。我也是修佛的，我知道。与此同时，学员为其他团员三退，临走前，李先生的太太微笑向学员道别，他们都听你们法轮功的了。
正解人死如灯灭，作者李云。人死如灯灭是一句在中国流传很广的一句话，但现在争议很大。认同这种说法的人认为，人死了一了百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说人死如灯灭，特别是一些无神论者。根据东汉时期哲学家王充的说法，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总括为人死如灯灭。也有人不认同这种说法，他们认为人除了人体还有元神，通常称为灵魂。活着的人是由人体和灵魂构成的，人体是外面的躯壳，是暂时的，终有一天衰老死亡，而灵魂是不灭的。人体虽然死了，灵魂还存在，还要进行轮回，善得善报，恶得恶报，生前所种的因均由灵魂来收其应得之果。还有人大量引经据典来证明人死如灯灭的说法是错误的。英国《每日快报》报道，一些知名科学家根据量子理论分析，人死后精神意识仍然存在。亚利桑那大学心理学家史都华·哈莫洛夫认为，人的精神意识以量子形式存在。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克里斯多夫教授在其《生命灵魂》一书中披露，他在一家大医院的太平间安装最先进的微波探测仪，检测发现人死亡后几小时内有一种物质离开人体，持续时间大约4-5分钟，但这种物质肉眼看不到的。《生命灵魂》一书是美国研究死亡学方面最畅销的书。目前几乎所有认为人死如灯灭的说法是错误的，也只是在证明人死并不等于生命结束，人的生命还会以其他形式存在，并没有真正证明人死如灯灭说法本身。其实人死确实如灯灭，中国的《黄帝内经》将人体经络阐述极其精确，古圣贤的《子午流注》将经络沿线每个穴道的开合时间也描述得很精准，这些都是中国古代先圣们在长期的定中修炼中通过内视功能发现的。对此，明代医圣李时珍明确指出，内颈隧道经络为反观者内视能照之，这就是说修炼有素者通过内视可以看到人体的经络的存在变化情况，也就是说经络是有光明的，不然就不会看到。但是人若肉身死亡离开人世，这种光就不存在了，这才是人死如灯灭的真正含义。笔者在修炼中体会，不光内视，还可以看到每个活着的人体是发光的， 正常人穴位处发出的光更强，有的光斑大如手掌，按照光斑去找穴位是很准的。身体健康状况不同的人发出来的光也不同。其实人体发光在科技界也做了一些探索和研究，科学家利用专门的仪器对不同年龄、性别、职业和健康状况的人进行了数万次测试，结果无一例外地测出了每个人体表的每个部位都在发出极其微弱的可见光。人体有经穴的地方比没有经穴的地方发光强度要大，不同机体有不同的发光强度，身体愈强壮的人发光愈强，体力劳动者或喜好运动的人比脑力劳动者发光强，青壮年发光强度比老年人强一倍多。人体光在法轮大法、法轮功学员中表现就更突出。法轮功是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原则的佛家上乘修炼功法，由于以修炼心性、提高道德水平为主，加上易学易练的五套功法，对于祛病健身、改善身体有奇效。真正修炼的学员不光身体得到改善，身上发出来的光也特别明显。如2009年5月9号台湾约6000名法轮功学员在南台湾垦丁风景区拍《转法轮》这本书时，每位学员头顶上都有神奇的光柱，光柱并随着每位大法弟子移动。当天有不少人在现场拍摄到的录像中都显示了通天的光柱。
轮回千古缘，肯特王为法下士，作者大法弟子。2005年在一次睡梦中，我看到师父带着一位穿着白色袈裟高大的神走到我面前，他半跪着向我行了一个礼，抬起头来看着我，接着我就清醒了。我明白这是和我有缘的高层生命，我必须找到他，将大法的真相带给他。从那一天起，我就留意身边出现的人，我清楚记得那位神的长相及眼神，我想应该不难找到他。但是就这样过了两个月，这个人一直没有出现。直到有一天在一家书店门口看到一本让我眼睛一亮的杂志，因为杂志的封面人物就是梦里那位高大的神，这时我才知道他今世是一位知名的企业家，原来要讲真相的对象是他，这让我感到沮丧，因为这样的企业家不是我可以见得到的。我甚至出了一念，对不起师父，这可不是我能做得到的事，随后就将这件事抛诸脑后。一个星期后夜晚进宫，即将出定时，看到眼前一片清透的白光，在光逐渐褪去后，我看到了一个有着希腊式建筑的世界，叫做宝华世界。这个世界有奇异的花卉飘散在空中，发出阵阵悦耳的音乐，住着身穿白袍高大又漂亮的神。我突然出现在这个世界，心里清楚地知道我为何而来，但是他们一点也不惊讶，好像知道我要来一样。其中一位神就领着我去见这个世界的王，肯特王。到了宫殿后，我见到了坐在大殿上的肯特王，我随即告诉他创世主即将下世，要到三界内污浊恶世之中解救即将败坏崩解的宇宙，并邀请肯特王一同下世协助创世主。听到我的陈述，在场所有的生命震惊不已，有的生命选择了相信，有的却难以接受。肯特王他选择了相信，并愿意一同下到三界。然而肯特王还是担忧地问我，此次一去迷失本性，觉者我该如何找你，你又如何信守承诺找到我们。我想了一想，伸出了手，允许肯特王在我的手上做了一个记号，好让我想起这一切并实现诺言。随后我便搭上小船准备离去，就在我回头告别时，看到了所有宝华世界的众生都低头屈膝送我离开，只有肯特王抬起头忧心地望着我。从他的眼中我看到了恐惧和不安，因为谁都无法确定这件事能否成功， 接着我就出定了，脸上满是泪水。原来肯特王就是梦中那位高大的神，今生就是那位我原本担心太难接近而要放弃讲真相的企业家。知道了自己和对方的缘分，也想起那些当我回眸遗忘的众生，我就鼓起勇气，决定要想办法去找到这位企业家。于是找了许多媒体同修交流，共同来想办法。当时有同修发起可以去参加该公司的股东会，就能看到这位企业家。两天后，我真看到了有同修参加了那场股东会，并以股东的身份发言，提醒他赴大陆投资的风险，并将真相资料当场交给了他。可是我内心却觉得这件事并没有做完，担心他拿了资料如果没看呢，或者对大法有疑问时怎么解答呢，所以还是决定用别的办法来讲清真相。于是我联络了电视台的同修，安排节目来采访这位企业家，但打电话到他的公司总是联络不到关键人物，更别说接触他了。事情一拖又拖了4个月，心里越来越急，每每闭上眼睛就想到我离开宝华世界的那一幕。我知道不能等了，但又没有任何办法。后来同修建议我先静下来把心摆正，急也成不了事。于是我闭嘴不提这件事，尽量参加学法交流会，多听听同修的交流心得。就在一次大组学法后，一位报社的同修，他当时也是媒体新人，他知道我正准备要向企业家讲真相，他告诉我就去跑他们公司的新闻啊，哪个都去跑，一定有机会可以见到他的。一切来的都很巧合，一周后就是这位企业家的公司的记者会，没有跑过产业新闻的我二话不说就赶去了。来到记者会现场，我坐在他的斜后方发正念，就在他转身与后方的人谈话时瞥见了我，然后我们对看了一眼，我礼貌性的点了点头，但他看我的眼神似乎很吃惊。会后我前去邀请专访，没想到出了名难邀约的他竟然愿意让迟到的我不专访。原本想在采访结束后向他讲真相，可是根本没有机会多谈，因为一采访完他就被身边的保镖、助理、员工等团团围住带走了。我有点沮丧，但总算向前迈进了一步。过了一阵子又有机会可以见到这位企业家，我仍有怕心，拉了媒体同修陪同前往。这是第二次见到他，没想到他竟然记得我。他向我走了过来，要我留下电话给他，然后问我想要他做什么。我突然很大声地说，我有事找你，不对，我要采访你。他笑了笑说，好，再和他的秘书约时间。几位同修忙了一个星期将采访企划完成并电话邀约，但前前后后仅一个月的时间邀约都不成功。我很失望地问了那位企业家是否因为中共的压力而不方便给我们采访，他没有正面回答我这个问题，只是叹了一口气。接着他告诉我，他每周会固定去一个地方，我们约在那里见面，有什么想告诉他的都可以告诉他。我原本希望和同修一同采访可以壮壮胆，可是总是无法如愿。我悟到这件事情发生到现在，师父一直从我的根子上去我的执着心，如胆小、怕事、怕麻烦、怕扛责任、不愿承担压力，这些从小跟着的观念在关键时刻往往就起到阻碍及干扰的作用。我知道同修只能陪我走到这儿了，剩下的只能自己去完成了。第一次拿真相资料给他，我准备得很齐全，把一切该带的都带了，心想应该万无一失了。没想到在讲真相时，这位企业家的话比我还多，几乎都是从媒体上得到的不正确的消息。他充满了疑问，我被问的火气也上来了，最后不欢而散。我非常气馁，真相资料他一本也没有带走。我才明白，一个众生被污染了，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让他改观的，我要有长期沟通的准备。 在下次见面时调整好自己的修炼状态，更纯净地去完成这件事儿。我一次一点地告诉这企业家真相，慢慢地回答他内心所有的疑问。经过两个月的时间，他总算愿意收下转法轮来好好了解大法。这时新的考验又来了，这位企业家被邀请去中国参加两岸论坛活动。这时我才悟到，这样的企业家就算知道真相，但为了事业的发展，或多或少会向中共妥协。所以我决定抛开自卑，抛开身份，抛开阶级，要和他做朋友。因为我明白他们这样的人几乎都是被邪恶盯上的，要不断清除他头脑里的毒素，做一次是不够的。而这份勇气和正念是来自于无求。就这样，我和这名企业家保持联络超过十年，每每参加任何大法活动，举凡游行、排字、法会、真相活动、座谈会等，我都会传照片给他，让他知道大法弟子持续在做的事。后来他告诉我，他第一次见到我很惊吓，因为他在很年轻时曾经梦过我，不过是仙女的样子。我当时眼泪流了下来，原来他也一直在等我，慈悲伟大的师尊用梦境让他记得我。一直到他离世之前，我每天都传一篇红岩中的诗给他，他后来告诉我，我说的每一句话他都相信，感谢师尊让他的世界得救。就在他离世不久，我在宝华世界让他在我手上留下的记号也消失了。
光明中的信心，作者关心。今天我在梦中对一个人说，一切都在从生命本质的源头向表面变化，否则人活着真是没有意义。瞬间我感到比激光更强烈的正法力量从身体的深层空间急速而猛烈的向表面空间冲击。当这股无比明亮的激光冲出人体表面的同时，我表面人体的一切不好的因素瞬间灰飞烟灭，一个纯净崭新、年轻精湛的面貌从光明中诞生，真是神清气爽。我一下就明白了师父关于正法修炼的相关讲法，包括关于天国乐团乐器音符的真善忍的力量、光明的意义。人类表面的一切不好的因素，无论怎么的肮脏和邪恶，他们已经成空壳了，从精神和物质都被正法弘誓从根本源头清除，看似强大，实则不堪一击。光明中我的内心生出坚定的信心。醒来以后，我想起师父有段讲法，在经文搜索当中输入了木穴，找到了瑞士法会讲法当中师父解答问题当中的这段讲法。师，从我主观上讲，初期我是非常不愿意叫你们知道你们的层次。一个人在这么大的法中融，我举个例子，就像一炉缸水要掉进去一个木屑、一个木头渣，瞬间你就看不着它的影了。这么大的法来融人，你身体的业力、思想业力、各种东西一瞬间都会没有。最近从同修在明慧交流文章当中看到，天目能看到的同修们把人体中特别是色欲的那些不好的黑色物质看得太强大了，这其实也是执着。这些交流本质是好的，但是容易把法理不清的同修吓怕。我们修的其实就是那一念，就像我们突然发现脸上有块脏乎乎的泥巴，本能的反应就是一巴掌扫过去，巴不得把那块脸皮都搓掉。把泥巴打掉后，还要反反复复地对着镜子检查洗干净了没有。如果我们发现思想中那肮脏的一面，就像发现脸上肮脏的泥巴一样，本能的反应就是坚决灭掉，没有任何的含糊。再看看不好的思想能猖狂得起来吗？老想观察一下、分析一下、体验一下的念念不舍，那是真毒啊。 有些同修老是进监狱，有一个原因就是把与警察争斗当作正念了，甚至是津津乐道的当成乐趣。反迫害不是反常人，大道是无敌的，大法弟子是没有敌人的。如果坚决不允许旧势力利用警察和常人迫害自己，因为这样是要害死这些警察和常人的。这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正念一出，再看看怎么样。其实修炼修炼修的就是先他后我，无私无我，人神之别的这一念。昨天晚上我在总结了自己修炼的过程，真是无惊无险，没有什么大的波动。我仔细分析各种表面惊险，最后风波不起的原因是什么呢？最终一致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考虑的是别人的安危，我不允许旧势力为所谓的成就我自己而危害别人，这是本末倒置，不道德的，以毁灭常人把我修出来，没有这样的道理。我们得法是为了助施正法救人，不是来害人的。我发现这就是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正念基础。每一次危险都是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这一念本能自然的发出以后，在师尊的保护下最终风平浪静。记得有一次我说起自己在转化班的心得和结果，一位同修说，你出来的太容易了，言下之意就是没有轰轰烈烈的表现。其实如果我的那个争斗心早去掉，知道怎么样修善，我根本就不会去什么转化班，因为大法的修炼原则不允许。我在看明慧网的交流稿，发现自己不足的同时，也发现了真如师父所言的那样，一个执着去掉，又形成了很多低级的新观念障碍着我们，与大法修炼原则和高层次法理相违背的东西都要完全去掉。2018年新发表的练功音乐，我也是刚下载，才练了两天就把以前修炼的东西总结出来。我个人体悟，这是师父为把我们往上拔而重新录制的，把过去的东西总结出来，法理明晰以后就知道以后怎么做了。
众生在盼得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今年70岁了，是720前得法的老弟子。20多年来，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顶着社会家庭压力走过来，感谢师尊从地狱中把我捞起，给我消去大量的业力，并让我从做好人做起，到成为救众生的修炼人，我感到万分荣幸，谢谢师尊了，您辛苦了。作为弟子，唯有精进实修，不辱使命。我从小没念过书，大字不识，得法后师父的法，我就这样一遍一遍的看，刚开始也不会念，再后来，我就不知不觉的会念了，想想是师父给我开启了智慧，让我这个一天书没念，捧起大法书来读法，家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经过这20年的摔摔打打，经历了残酷的邪恶迫害，使我也成熟起来。下面我就把我讲真相的两个小故事与同修交流，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几个月前，我去姑娘家住了一阵子，回来后一进门傻眼了，这是怎么回事？满地是房顶上掉下来的白灰，墙也阴湿了很多，细心观察才知道是楼上漏水了。我冷静下来想，修炼人遇到什么事都不是偶然的，这是在去我什么心？首先想到是利益心，好好的房子泡汤了，这得花多少钱呀？如果不学法，那肯定得找楼上的给赔偿。我是大法弟子，就按照法去做，为别人着想，同时得利用这个事去跟他们讲真相，证实法。 于是我敲响了楼上的门，说明了来历。那家的主人来到我家一看，也吓了一跳，说好长时间了，由于停水打开阀门忘记关了，就上班去了，回来一看满屋是水，心想楼下肯定也进水了，就等找上门来再说吧。可是一直没人来找，庆幸躲过这一难，没想到你不在家。然后他们说你们修吧，花多少钱我们给。我说我们自己重新装修吧，你们也不是故意的，不用你们掏钱，因为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师父要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替别人着想。你要知道大法是好的，打压法轮功的全是谎言，别被那些谎言蒙蔽，同时三退保平安，躲过将来的大灾难，有个美好未来。你看法轮功学员为了救别人冒着打压讲真相，都是为了别人平安，打压法轮功的都是中共的贪官，现在也都在遭恶报。看清真相，做个正确的选择，抹去曾经加入党团队时被打伤的印记。他们夫妻俩都高兴地退了团队，走时一再谢谢谢谢。我说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师父要我们救人的。有一天我去公园讲真相，一些退了休的老头老太太在公园的石凳上打扑克的下棋的，玩得正热闹。有个石凳上一个男的两个女的三缺一，看见我便招呼我过来凑手。我想机会来了，他们要得救。我来到跟前坐下跟他们打招呼，说打扑克我不会，我给你们每个人一个保平安的小护身符吧。他们高兴地接受了。男的说这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女的也说我这也是法轮大法好啊。我说你们看这九字真言，这可是人得救的希望，它能给诚信者消去灾难，也能给善良者带来平安，这是大法师父对众生的慈悲，来传佛法度人，让人道德回升。可是这个腐败党不叫人做好人，打压修法轮大法的这些好人，这上天能叫这些人这样下去吗？不久就有大劫等着这些坏人。你看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赶快三退吧，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给他们逐个起了化名，给他们做完三退，一个老太太说你能给我一本大法的书吗？我想看看。我说行，你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在这儿等，我给你送来。他不放心说我现在就跟你去拿吧。我说那好吧。这样我给他一本转法轮，他特别高兴，好像个丢失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又要给钱吧，又要请吃饭吧。我告诉他要珍惜这本宝书，好好看，按着书上的要求去做个更好的人，更希望你走进修炼的行列，返本归真。我修炼20年了，最大的体会就是信师信法，师父要我做啥我就做啥。师父说修炼如初，道必成，越到最后越精进。至台湾交流会，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们要把大法的福音传播给更多有缘人，让他们快得救，这就是我们的誓愿，大法赋予我们的责任。
正念跨过磨难，作者悉尼大法弟子。最近几次听到同修说身边过病业关的同修过得很艰难，拖的时间很长，甚至处于很危险的境地，还听到有的同修说自己最近老毛病又犯了，心慌难受等等。听到这些，
我把自己一次过关的经历写出来，供同修参考借鉴。2015年4月的一天，我和妻子同修去医院探望病危中的姐姐，下午我一人先回家，妻子留下来陪护姐姐。回家后，傍晚我就突然莫名其妙地开始发烧，越烧越厉害，满脸通红，全身滚烫，简直烧得昏天昏地，头疼脑胀。练功人不量体温，凭经验感觉起码烧到40度以上。我的记忆中还没有发烧这样厉害过，既无力做饭，也不想吃饭，更不能躺下睡觉，全身非常难受疼痛，而且是独自一人在家，住在高层14楼上，谁都不知道，附近也没有同修。由于磨难来得太猛太突然，真有一种活不了的感觉。但作为大法弟子，我心里很清楚，不怕，我有师父做主，这是病业假象，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谁也不配考验我。同时我想，修炼人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赶紧向内找，一定是什么地方有漏，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一找发现，原来是因为我去了那个阴气很重的地方，在医院重症监护室待了大半天，而且一到医院，侄女就告诉我们，这个病区早上刚死一个人。再说重症监护室是经常死人的，记得师父讲过这样的法理，练功人尽量少去，最好不去坟地、医院等阴气很重的地方。所以我去医院重症监护室探望姐姐，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他们趁机想把我往死里整，毁大法弟子。我心里就坚定一念，旧势力你想叫我死，我要叫你死，我不怕你，我有师父管，你不配来考验我。于是我高密度长时间发正念，反复背诵，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2003年元宵节讲法，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灭灭。然而旧势力是不肯轻易罢手退却的，还是纠缠折磨我，很难受，高烧持续不退，根本不能睡觉。你不让我睡觉，那我就在床上练功，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就这样，整个一个晚上就是发正念练功，发正念练功。第二天症状还是如此，我心里明白，这场正邪大战在考验我的坚韧和毅力，在考验我心师信法的坚定程度。我喃喃自语，鼓励自己，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绝不跟旧势力妥协低头。师父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转法轮。师父鼓励我，加持我，我还是一整天坚持轮番发正念练功，发正念练功，脑袋稍微好受一点就学法。一天两夜我没吃任何东西，也一点不想吃，也不知道饿，只是偶尔喝点水。由于正念坚定，有师父加持，我头脑一直很清醒，旧势力整整折腾了我一天两夜还多，我始终不动摇，不退却。师父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第三天中午，旧势力在师父法力面前，看拿我没办法，实在无法撼动我的正念，终于败下阵去。我高烧退了，全身不很难受了，能吃饭了，但鼻腔感觉堵塞不舒服，就去洗手间擤鼻子，结果擤出来的是一块块鲜红的血团，一会儿面盆里就是一大堆，看起来很恐怖。我没有害怕，我知道这是师父借此机会给我清理内脏，因为我修炼前曾经大量咳血三天，在大医院多次检查也没查出什么原因，现在师父从深层空间给我净化本体，谢谢师尊。第三天下午，妻子回来了， 我告诉他发生的一切，他很吃惊，瞪大眼睛责怪我，怎么不及时叫他回来。我说现在好了，没事了，有师父保护，什么也不怕，但没告诉他鼻腔大量出血块的事，怕他担心。妻子回来后，我和他一切恢复正常，该练功练功，该学法学法，该上街讲真相讲真相，三件事一样不耽误。可鼻腔大量出血块一直持续了十多天，天天如此。一天早晨，我正在洗手间清理鼻腔血块，不经意被妻子看见了，她吓一跳，吃惊地问，那么多血块呀，要紧不？我说没事儿，师父给我净化内脏好几天了，什么也不耽误。就这样，两周过后，一切正常完好，我又过了一关。像这种鼻腔大量出血块现象，后来还发生过一次，我根本就没当回事儿。妻子有了上次的经历，也不害怕了，一个星期就过去了。回想过关经历，有几点感想。一，旧势力对大法弟子总是虎视眈眈，随时都会见缝插针，想毁掉我们。平时我们一定要多学法，学好法，融于法中，这样在病业磨难来临时，师父的法就会随时打进你的脑海里，使你能坚定正念，给你力量和方向。因为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二，每当病业磨难出现时，都会有一个常人的表象和来由。就像师父说的，他得符合常人状态，因此磨难来时，千万不能顺着常人现象往下想，只要顺着一想，你就会上旧势力的圈套，被旧势力拉下水，因为那时你就成了常人状态，常人那当然是该得病的了。所以时刻要记住师父的话，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转法轮。三，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我们的师父是创世主，造就一切，无所不能，我们一切归师父管，谁也不配考验我们。坚决否定旧势力的一切迫害形式，磨难面前生死由师父做主，什么都不怕，只要100%信师信法，没有过不去的关难。切记99.99%都不行，因为那0.1%的空隙就是旧势力的可乘之机。叩拜师父，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续争斗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通过学法，我找到了自己后天形成的许多观念与人心，其中最显得强硬的是从小被党文化灌输而顽固的争斗心。他不让人说，还瞧不起别人，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好胜不服输。说到这颗争斗心，我还以为是自己性格中先天自带的呢，要不是学法，还真发现不了它呢，与其他观念混淆在一起了。从小到大，我的骨子里都形成了这种显得倔强的争斗，它让我的性情充满了刚性与不服输，而且在未得到满足的时候，走向了妒忌别人的地步。另外，我要说的是，没修大法之前，我若是随便在草纸上写字的话，最常写的字就是革命两个字。不知为什么，其实那不就是被邪党灌输的，已经形成自然的习惯造成的吗？上小学的时候，正赶上文革的尾巴，那些强烈的争斗的词汇太多了，一点传统的文化都没有，整个人的身心都被他毒害了。如果不是修大法，
我不知自己能走到哪步田地呢？是大法教我走正路，向内找，修去人心与执着，让那颗争斗心变得越来越弱，最后一定要修去它。其实深挖那颗争斗心的背后，它隐藏着对名利情的执着。他看中了人的名，他想得到，看到别人的钱他也想得，看到人中的乐趣他也想得，但是这种向往是不一定想啥来啥呀，所以他得不到就痛苦，按不住就与别人争吧，争强好胜，即使什么也得不到，还一味的钻牛角尖，这才是误入歧途呀。意识到了不好，我就要修去它，用大法的法理清洗被污染的先天纯真，返还真我，清除党文化的毒素，加强发正念，走好修炼的正路。
在拨打中提升救人，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修炼快20年了，近半年来觉得自己安逸心很重，修炼上不去，也知道修炼就是要不断的提高心性，可怎样提高呢？做起来就是有难度，心性没有提高上去，就想找一些精进的同修在一起，好督促和帮助提高自己，更快地融入讲真相救人的修炼环境。因缘际会，我来到了给主流社会打专案电话小组，融入了新的修炼环境。刚上平台，拨打的电话总是没有人接，听同修们说拨打电话的效果与学法修炼有直接的关系，于是我加入了项目组的集体背法，在背法中回归大法。每天早上背转法轮3个小时，开始时会感觉很艰苦，身体反映出来的每天都像宵夜的样子，全身不舒服，心也不舒服，会闹心，会肚子饿，会头胀发晕。有一次我感到心跳厉害，很难坚持背下去，同修就鼓励我说没有事，不要去感受他的那个心跳状态，师父在给我们清理身体都是好事，我也有同样的经历，都能闯过来的，一定要信师信法。因为有同修及时提醒和帮助我在法上提高，真是马上就感觉轻松了，又能坚持下来了。在背法的过程中，常常领会到新的法理，常常得到师父的点悟。当我背到转法轮第4讲其中一段，我们给大家这么多东西，所有的人只要实修并严格用大法要求自己，我都把你当作弟子带。我悟道，一直以来我只是按一般要求去学大法，严格2个字没有做到，所以看不到大法更深的内涵。从今往后，我要谨记事事处处以严格2字要求自己，才能真正得法修炼上去。当我背法到玄关设位、玄关归位时，发现以前对这些理解不好，好像与自身没有太多联系，通过一字一字的背法，更多的明白这层法理，倍感大法殊胜超长，我当竭尽全力把法学好，把自己修好。还有当我背法到第6讲，那么我们凡是练功时冲不过去关，气下不来时，我们找一找心性上的原因，是不是误在哪个层次中时间太长了，应该提高提高心性了。你真正的提高心性的时候，你看它就能下来。你一味的强调你自身功的变化，而不强调你心性的转变，它可是等着你心性的提高才会发生整体的变化呢。我恍然大悟，是呀，我真是误在这个层次太久了，应该提高心性了。当我明白了这层法理，顿觉天清体透，形神开朗。通过3个多月的背法，我的身体恢复到最好的状态，正念出来了，拨打电话救人的紧迫感也出来了。 向大陆公检法机构打专案电话的一次经历。参加11月份的打黑龙江专案电话时，我还是个新手，心情很紧张。这天集体发完正念，我拨三通电话后打通了一个派出所，接电话是个男士，接通后一直不吭声。我一口气讲了什么是法轮功、自焚骗局、善恶有报、活斋、高官下马、卸磨杀驴、812文件、追查国际。讲到江轨被告到国际法庭时，我想给他举个国际法庭的例子，一下子记不清该说西班牙国际法庭还是匈牙利国际法庭，他就心急地开口问问题了。他问道，江泽民以后到国外会怎么样？才知道他听得很认真，也想知道更多真相。接下来把哈尔滨、大庆恶报案例都读给他听，最后告诉他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道理。他表示，我知道了，知道了。在12分19秒的讲真相过程中，我感觉到自己所在的空间场范围都是静止的，只有正念讲真相。我知道是师父在加持，让我找到有缘人，通过讲真相去掉我的怕心，让我找到与讲得好的同修间的差距，让我赶快提高上来。做师的功夫在师外，这句话是从解体党文化社论文章中得到的启发。我悟到要打好讲真相电话，平常要大量阅读和准确掌握真相材料，还有加强学法，提升正念。还有一个体会，以往我总认为自己在国外生活超过30年了，党文化在我身上已经消失了。通过这次拨打专案电话，我感受到自身党文化毒素还有，争斗心、显示心还在。发正念时一定要发出强大正念，彻底解体，全面清除共产邪灵对我们的污染和毒害。只有彻底破除党文化，才能破除邪党给中国人民制造的各种谎言和造成的恐怖，才能救了他们。大法珍贵，救人紧迫，师尊慈悲苦度之恩无以为报，唯有不断精进，跟上正法进程，把救人的使命做得更好。叩谢师恩，感谢同修。
太清解虎搏精灵，勤务自省，勇猛精进。作者陆善。南唐，也就是五代时十国之一的时候，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清凉山上面有座庙宇，庙内香火旺盛，民众吉庆，悠扬荡鼓，鸟啼丹树，鹤饮石泉，许多年轻的和尚跟从著名的佛学大师法眼禅师在此学习佛法。其中有一个名叫太清的小和尚，聪明过人，性格豪放，但是经常惹是生非。有一次太清躲到后山烧野鸡肉吃，恰巧被寺庙管理者瞧见，被罚面壁三日。可是他仍然不思悔过，嬉笑称道说，酒肉穿肠过，佛主心中留。好像他比不吃荤的和尚还尊重佛祖释迦牟尼，这自然引起了众和尚对他的不满。有一天，太清私自到山下的集镇上面闲逛，走街穿巷好不逍遥，慢慢游到一家门口挂有三杯倒的旗牌的酒肆，不看则已，一看他的犟脾气就来了，心想，你说三杯倒，我偏要喝你五杯，看我倒不倒。酒家见太清和尚要肉要酒，不免吃惊，因为山上的寺庙来人打过招呼，说是凡是和尚来饮酒一律不准接待，可今儿看在几个铜钱的面上，照样的将酒肉端上。太清自斟自酌，美不可言，干脆来了个一醉方休，足足喝了十杯酒。太清喝得酩酊大醉，酒话连篇，后来回庙竟然还把肚中的污秽物吐在了佛堂地面，这下可招来了众怒。五和尚们持棒捶地以示抗议， 文和尚们联名上书给法眼禅师，一致要求把这个屡犯戒律、败坏四规的不堪造就者赶下山去，以正四规。法眼禅师不忍失掉这一个聪慧的弟子，但有心担保太轻吧，众和尚群起激昂，义愤填膺，又怕触犯众怒，影响寺庙的秩序。他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对在场的和尚们说，太轻触犯四规，理应处罚，顾念其学习刻苦，聪颖过人，再给他一次机会。试猜一谜，倘若太轻不能解，而诸位中任何能解，则按四规将太轻逼出山门；倘若诸位中无一人能解，而唯有太轻能解，那么仍留下他来面壁思过，这样不知可否。大家见法眼禅师发话，也就同意了。法眼禅师接着出一谜语说，老虎脖子上挂着一个金铃，谁能在不伤老虎的条件下把金铃摘下来？众和尚想，杀死老虎能够轻而易举地解下金铃，可规定不伤害老虎，不伤害老虎去解金铃就会被老虎吃掉。众和尚们绞尽脑汁，搜索枯肠，结果仍然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能够答得出来。这时酒意未消的太清却说，我能解谜。众和尚向太清投去鄙夷的目光，暗暗嘲笑他说，说你的酒话去吧。太清似醉非醉，笑嘻嘻地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法眼禅师这下舒了口气说，太清答得对。众和尚实在泄气，但是法眼禅师有言在先，不便违抗。法眼禅师对太清意味深长地重复道，解铃还需系铃人，善哉善哉。太清也已经领悟到法眼禅师的暗示和训导，修炼人必须要内修内找，自己造成的被动局面要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缺点错误必须自己来改正。从此太清继续留在法眼禅师身边，荧光映雪，潜心研读经文，勤悟自省，勇猛精进，后来成了精通佛学的著名大师法灯禅师。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